赎回来，都是神国度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不单是啊面目相识啊，而且的确邻里相亲，要是一家人。我们感谢主。我不晓得给弟兄姐妹啊一个啊小测验啊，上个礼拜我不在这儿，在分堂啊，上上个礼拜我在咱们母会讲到，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人记得我讲到的题目啊？该过一个啊两个礼拜哈、哦，大家有没有记得的？我讲的是他还要怎样的来啊？还要怎样的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根据耶稣基督他受死复活，然后他啊在显现，然后在门徒眼前升天，他说他还要怎样的来哦。那接下来有一个事情，耶稣升天以后啊，门徒们做了一件事情，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啊。弟兄姐妹，这个段落我上礼拜不在，所以我没有讲。今天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唱的那个啊诗啊，是来纪念圣灵降临节的。圣灵降临节，我们大家都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不对？我们所信靠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啊、有牧师问啊，有信徒问牧师，牧师啊，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牧师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信徒问牧师，那是哪三位呢？啊，牧师说这不简单吗？你难道不知道吗？圣父、圣子和圣灵。那信徒说，我怎么常常听见牧师讲圣父啊、圣子啊，却很少听见牧师讲圣灵？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question， 同时也是我们现在教会一大疑难。的确是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救恩，但是我们今天却很少涉猎到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大作为啊。那因此今天我愿意借着这个题目讲说神的大作为，就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门徒们聚集祷告以后，然后呢圣灵降临下来，圣灵降下来，这是说耶稣升天以后，这是说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们集体做事，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然后祷告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圣灵降临，就是降临。弟兄姐妹，同时这个圣灵降临，大家不晓得是不是有个节日叫做五旬节呀？弟兄姐妹，这个五旬节的来历是什么？为什么圣灵要在这一天降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哈、啊，我们很少去想啊犹太的事情，犹太人啊，他们所信的犹太教，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因为我们的信仰，它的根源是发源于犹太，他们所读的一本圣经《托拉》和我们是共同的圣经，就是旧约，所以旧约的话呢，里边呢提到七个犹太人的节期啊，我愿意弟兄姐妹用这张图来看一下子啊，这张图哈、啊。一个是讲到这个地方，讲到啊尼散月，相当于说每年的啊阳历的三四月份，那么就逾越节。逾越节是在啊本月的第十四日，就是说犹太人他们节期的正月十四日。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初孝节。初孝节的话呢，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他们缺少了一个节日，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就差一天，逾越节后的第三天就是初熟节。那这个节日我们大家知道，初熟节是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接下来的啊五十天呢，从初熟节耶稣基督复活的那日计算五十天，七七四十九天的次日就是第五十天，是五旬节，这个地方叫七七节啊，七七。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啊，讲到圣经里边所说到的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然后的话呢，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一共是多少日呢？十四日是逾越节，然后接下来的那七天紧接着的是无酵节 ，OK，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们看到啊，这是逾越节、无酵节，然后是安息日，是在16日，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初熟节。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耶稣受难的那年，就是讲到最后的晚餐是星期四，然后接下来耶稣基督星期五受难，星期六是安息日，星期日就是耶稣复活。我们看到这个节期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弟兄姐妹，耶稣他死不是随随便便挑选哪个日子死的，耶稣的复活也不是随随便便哪天复活的，而是都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日子，告诉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在一切的时间里边都有他的安排。大家说一年365天，为什么偏偏在神所安排的日期里边，对你们，这就是神在他自己所定的日子里边，神要做事。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利未记讲到五旬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满了七个，七七四十九天，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五十天，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啊五旬节了。五旬节是什么意思？是告诉我们初书节以后五十天，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五十天就五旬节。那弟兄姐妹画这些箭头或者说这些事情是告诉我们，神按照他所定的日期凡事都分毫不差。所以说当耶稣他升天以后，他给他的门徒有应许要赐下圣灵来，所以什么时候赐下来？弟兄姐妹，神按照他的日期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在一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字眼，就是说五旬节来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处，没有四散，没有四分五裂，而是都聚在一处。这里面告诉我们，神做事的时候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来做，坐在集体当中，不是说神不分别的感动个人，神也分别的感动个人，但是神大都是在做大事重要事情的时候，都是在集体的当下，在他们眼前来行着事。我们看旧约里边有两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记住的话，读过圣经你就知道，神的灵啊降临的时候常常和是在一起的聚集。比如说撒母耳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撒母耳有一个事情啊，就是扫罗，大家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不是很敬虔的一位人，可是有一次啊，他和神的一般先知在一起，结果的话呢，扫罗也开始说起预言来了，很有意思哦。然后那些先知们都说，难道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吗？弟兄姐妹，就是说当扫罗他平时啊不是说预言的人，不是说神话语的人，可是当他和先知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神的灵浇灌在先知身上的时候，哎，他也就借光了，他也就被给你知道搭在里边了，他也就开始说，就是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神做事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子来做。我们看在民数记啊，摩西他觉得他的担子特重，对不对？然后他的岳父就告诉你要把你的这个重担呢交托给下边的人，你挑出几个，所以挑出七十个长老来啊。那这七十个长老他们在神的面前，神就把这个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说神要把他的灵降临的时候，往往是一群神所拣选的人，神就把话语降在他们当中，然后他们似乎当中好像有一些人不是那么的虔诚，不是那么的追求也不是那么的热心，但是常常在这个聚集当中，他会被神的灵点燃，常常被神的灵就激发有热心。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看到的哈。那在新约时代，五旬节也是这样一个时候，就五旬节圣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多少圣徒圣经当中没说，但至少有十二门徒啊，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在马可楼共同祷告的120个人，那他们聚在至少有这么多人聚集的时候，那圣灵就降临了。我们感谢主，你看神做事情啊，是有时的人，有地点，有人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今天也在我们当中做事，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老鼓励大家来聚会？因为当人们聚集的时候，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同心寻求的时候，神的灵就常常在那个时刻来降临，常常在我们当中兴起感动。弟兄姐妹，有一些人是愿意参加特会的，对吗？为什么参加特会？因为很特别嘛，就是有一群有特别的恩赐的讲员，他们在分赐信息的时候，圣灵就借着讲员的口把神的信息浇灌下来，把恩膏浇灌下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这次来聚会大有得着，你的心被眺望了啊，你的信心被坚固了，可能原来还是啊模模糊糊的信，现在一下子有把握了，你可能还是慕道友，一下子就决志了。为什么？都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五旬节的来历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是按照神所设计的时间，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时间浇灌下来的，不是我们啊想象看啊随意啊随啊随时，而是真有神他自己的定义和定时。我们感谢主，看看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个实际好了，事实啊，怎么降临下来很有意思。说这些人聚集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好，弟兄姐妹，假如说我们这120-130个人，150-160个人，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在屋子里边啊，可是圣灵降临就像大风吹过，不晓得有多少人经过这个啊狂风暴雨的，有多少人经过这个啊旋风的，我们躲在屋子里边，但是你躲在屋子里边，除非那个风把房子吹倒了，否则的话风一般都不会吹进屋子里边来。你有没有发现圣灵不是从外边吹进来的，是从里边吹进来的，一下子就吹到他们当中，就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也就是说这个屋子有多大，神的灵就如何的充满。弟兄姐妹，所以神的灵是没有限制的啊。那又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啊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圣灵来的时候，这群在里面的人都被圣灵浇灌下来，一个不跑，一个也不跑掉，都在圣灵当中被圣灵给充满，被圣灵给浇灌。我们看是一个集体的行为，对不对？一个集体性。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是一风啊一阵风刮过，但是呢却有个别的行为。这个个别行为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圣灵，但是却有舌头像在对每个人身上降下来，所以每个人都被这些火焰如舌头啊就都点燃了，然后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圣灵降临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经历当年圣灵的降临。为什么刚才我说不是随便的降临，不是随便选择哪一天降临，而是非得选在一个神所定的节期节日？那是因为耶稣有预言啊，在啊节期的末日，这是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是在啊约翰福音第7章37-39节，这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就是祝棚节，犹太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啊。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什么意思？就是必须在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以后才会把圣灵降下。 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受死，还没有埋葬，还没有复活升天，没有得到这个荣耀。这个荣耀不是从人来的荣耀，也不是像人类等级的荣耀，而是从神那来的荣耀，要超越人的一切理智，人的一切知识，人的一切所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耶稣是在等在这个时刻，耶稣预言圣灵要降临是在他以后，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然而我告诉啊，我将真相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说什么，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是有个先后顺序的，必须是先耶稣得荣耀，耶稣离开升天到父那里去，然后再差遣保惠师圣灵来。耶稣不去圣灵就不来，耶稣去就把圣灵拆下来。所以这个时间点一定是在耶稣得到荣耀以后，耶稣离开以后。我们再看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这位圣灵来了以后的话呢，不是说来一下子，也不是说来一会儿，而是说他来就一直来，与谁同在？与耶稣的门徒同在。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基督徒，你就相信圣灵会与你同在，圣灵要在你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这就是神差遣圣灵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做的事情。我们再看啊，路加福音，耶稣在离世升天以前跟他的门徒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个就是指五旬节等候圣灵的应许和降临。那在啊上上个礼拜的时候啊，我也讲出这段经文的，就是在啊《使徒行传》一章四节到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哪儿啊，城里耶路撒冷啊，不是随便的一个什么城，而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个 special 的城市，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OK， 那弟兄姐妹，耶稣把这个圣灵来啊讲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晓得圣灵当初降临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却透过一些人的感动，他们所做出来的画卷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像圣灵降临，像一阵大火，一阵风过来就吹到人的身上，或者是这样子的，或者的话呢是像这样子，如啊舌头如火焰分别落在个人身上啊。那么或者是这样子，当大家啊祷告聚集的时候，圣灵就落下来降在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圣灵降临有一个目的，对吗？圣灵降临，他说要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圣灵充满他们的结果。他们这群人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共同做了一件事情，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弟兄姐妹，说起别国的话就是说外语啊。那他们以前没有学过啊，弟兄姐妹，这和我们的学习经验是一点也不相合呀。如果你来美国你要学英语， OK， 你去法国要学法语，所以你去哪个国家就要学相应的语言，而且你学一会儿还不行，你可能要学十年，甚至啊，我觉得我们当中有很多时候学几十年可能话语还没那么精通。但是圣灵的能力就是说一降下来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呀，你的啊智商几何，也不管你是不是有这个啊说话这个口才能力，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就看见他们都说起别国话了，也可以说都可以说别国的话了。那这个说别国的话的话呢，是按照神的掌管，他不是说哎我不想说这个国家话，我想说那个国家的话，不是，是按照神所赐给他们的口才，神叫他们说哪国话他就说哪国话，神叫他们说什么话他们就说什么话。 所以说当时的人在那个时刻呀，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器皿，他们都是管道，他们都是神所要记着流淌神救恩的渠道。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圣灵充满他们，圣灵充满他们有一个结果，就是都说起别国的话。好，弟兄姐妹，你说今天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个时候说他们的话，弟兄姐妹，这是一次性的，这是创造天地以来有史以来只有这么一次，在其他的历史当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却会有个别的情形啊，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人群里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听啊，有这样的牧师讲述，他在台湾传道， OK， 他是美国人，他是美国传教士到台湾，他学的可能是普通话，对吧？那他要去向山地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他比如像山地人上，那山地人从山上看见他们，他没有学过山地话，但是他到了那里以后，神就给他能力，就用山地话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述给山地人听啊。哦，当他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不晓得我怎么会说山地话呢，我也没有学过。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在不同的时候，即使是今天，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去做这种啊运动，或者说没有这样子的浇灌，但是神却知道他的时间，神却有他的时候，在不同的族裔里边，在各地各方，神在做他的事。所以可能没有人群去过的地方，没有学习的语言，神就差派这人当时就蒙受圣灵的能力来讲述耶稣基督的啊救恩。那我们再看啊五旬节降临的这个意义了，五旬节降临啊圣灵降临的意义。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说，那个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啊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什么声音？就是指那个圣灵的声音有响声下来。弟兄姐妹，那个响声下来不是我们像悄然无息的声音，而是像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所以当时的人都会被警醒。如果是当时聚集的，可能人在远在他方，但是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一定是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人的耳膜都震动了。所以当他们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们就来聚集了，却发现一群人在说什么？说他们国家的话呀，用他们众人的乡谈说话。你想想看，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有意思？他们说什么？说他们就这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言外之意，他们都是一群没学过他们家乡话的人呢。但是为什么却用地道的乡谈？地道的，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有很多的方言了。有的时候你说的话语可能就不那么地道，真正的人会听出来的。所以当你去用一个乡谈，用一个方言去说，常常有的时候词不达意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不地道。但是圣灵做的事情却让他们听起来这是地道他们家乡的乡谈。他们是什么人呢？他说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里、犹太、加派多加、本都、亚细亚。弟兄姐妹，这些一共大概来自十五六个地方，包括阿拉伯人啊，包括埃及人啊，包括甚至从罗马来的。弟兄姐妹，那这些人在一起听到这加利利人说什么呢？用他们家乡的乡谈说，诉说，讲说神的大作为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啊重要的事情，讲述神的大作为。神赐下他的能力方言，不是给我们自己啊去显示的，不是给我们炫耀，不是告诉人家哎我属灵，而是神有他的恩赐，有他的用意。神在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都有他的目的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圣灵在他们当中降临，因为这次圣灵降临就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大家熟悉圣经，你就知道旧约里边我们常常就谈到三位一体里边的第一位圣父啊，做这事做那事，是不是？ 那么在新约四福音里边，你就看到常三位一体用圣子的形式来出现。然后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你就会发现圣灵降临以后，这是开启圣灵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圣灵都是在指导我们关于认识耶稣的事情。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开启了一个属灵的新篇章，一个新的时代。我不是给弟兄姐妹讲神学，然后严格的区分啊，这个是圣父时代，这个是圣子时代，这个是圣灵的，不是的，而是告诉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看神他的作为是不同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出现，要讲述神的大作为。原来像他的门徒传福音，那都是犹太人的，但是现在圣灵所做的事情是整个向各地各方，如果我们说的不错啊，实际上向万国万方开始传福音了，不是记着人的口啊，而是记着神的大能。因为你们神的大能，就你看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大响声，大风吹过啊，就像爆炸一样。所以说这个能力是从天而来的，从天而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差遣圣灵来，他做一个事情是为了要荣耀耶稣。什么叫为了荣耀耶稣？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弟兄姐妹，圣灵来了是讲述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就是说圣灵是讲述关于耶稣的事情，圣灵的作为也是讲述关于耶稣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讲述耶稣的时候，不讲救恩，不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会感受不到圣灵的能力。为什么？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因为当圣灵来的时候，不是给我们浪费的，不是让我们取得神的能力，从圣灵里边来的能力，然后给我们自己 show off。 我们会祷告，我们会做见证，我们会讲圣经，都不是的，是为了荣耀耶稣，是为了讲述耶稣。所以当你讲述耶稣的时候，你和人分享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有能力，这个能力是超越你的，这个能力是你以前所没有的，甚至你都没有经历过。那当你这样的做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当圣灵在这些人当中来讲述神话语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在做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是讲到五旬节的时候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家教，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赎物啊，出赎之物献给耶和华。弟兄姐妹，怎么又讲着讲着从旧约里边来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神在旧约里面所做的事情是关乎神的国度的。大家都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格格不入的哦，对不对？大家记得不记得这个？是绝对是的。好，为什么记着这个圣灵降临把外邦人全都给纳入进来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五旬节的时候，神有一个命定啊，神有一个心意。在这里边我们看啊，给做这个摇祭的饼啊，要做两块，而且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要家教。弟兄姐妹，你别忘了啊，逾越节过后的七天是做什么？除教节，把所有的旧教全都除去，不要教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家教呢？教是告诉我们呢，是不洁净，它预示着家教就是告诉我们外邦人的不洁净啊。所以说要把外邦人加进来，做成两个饼，但是做成两个饼不是就不洁净了吗？但是他这里边要烤，经过高温一消毒，所有的教的结果全都除定了。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经过圣灵的降临，把人的罪全都除掉，把外邦人的罪都除掉。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圣灵降临节，我们说五旬节，其实是当作一个啊初熟之物，外邦人初次接触到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就开始敬拜神，开始敬畏神啊。大家知道一个事情，五旬节以后教会开门了，没有办法再关上，是不是像爆炸一样，然后福音就传向四面八方。所以今天我们说咱们所信的啊福音呢、啊、咱们所信的基督福音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都遍布开花结果，而且神还在继续做，神还在继续做，直到所有的人都听见神的福音，然后耶稣才来呀。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这地方有个地图哈，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就各种各个国家来的人，你看这边是帕提亚人的，还我就不读了啊，你看看从四面八方，这是从亚洲 OK，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看见是从啊土耳其啊米索巴达米啊，还有这个啊这些靠近非洲的地方啊，这是属于埃及，这是属于非洲古利奈，这是属于非洲，从亚洲非洲来的，然后从欧洲来的，罗马是欧洲哈，但是罗马帝国是欧洲的中心。所以你看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在这个三大洲里边开始有外邦所结的果子，开始献给神。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圣灵他的作为啊，会大大超越我们的思想，我们所人所能见识的可能就那么一块，可能就那么一段，但是圣灵神的作为是告诉我们是全方位的。所以当这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只有一次却是向四面八方三大洲开始传播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的大作为啊，神的大作为就是这样子的。神就记着五旬节圣灵降临，讲述耶稣基督的大作为。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啊，在他走后圣灵降临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讲说神的大作为。神的大作为是什么？在这里边没有说到，因为在下边就开始讲到彼得站起来开始讲道，讲到耶稣的受死，讲到耶稣的复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福音就有两块，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就是替人赎罪啊。耶稣基督死是替人赎罪，他复活是要叫人得永生，就这么两块。所以讲述神的大作为就是讲述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是在同一时间内向各地各方开始宣讲福音。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说，那今天圣灵降临以后啊，在我们当中当下，好，你我当中，在华府，在我们的团契，就在这个地区，神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我最近呢有探访，我去探访了几家，你知道很远的，从我家开车要45分钟，哇！如果他要从他家开到咱们这个地方，要差不多1个小时哎。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从我们教会啊四面八方这样子的延伸，哇，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啊！大家千万别忘了，从四面八方都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因为你们都不住在教会附近。你们都不属于 local 住的哈，你们都从很远过来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从很远过来？你一定相信神在你身上有心意，神对你有托付，神也给你感动啊，叫你有负担。所以弟兄姐妹，我愿意，我也盼望，凡是从远方开那么远的车到我们教会来聚集，和我们一道来敬拜的弟兄姐妹，在你们心中都有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感动，是你们知道今天和我们再去聚集，不是仅仅开那么远来一次，完成一次啊我们的属灵的啊任务。我要去聚集，我要去敬拜一次，我要不敬拜我不舒服，或者我习惯了，我要打破我的习惯，我会感觉到无所事事。绝对不是， 而是在我们个人当中，神都对你有托付。所以当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咱们华福教会的时候，我愿意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圣灵在你的心里对你说话，而且你都有啊从神来的那个负担，就是神要呼召你来讲述神的大作为。当然我们知道讲述神的作为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一道来做，那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今天圣灵也没有收回去啊，弟兄姐妹，圣灵永远不收回去，所以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一直来感动那些愿意在神家摆上有负担忠心服侍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啊，咱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到这个地方聚集，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意。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啊，敬拜神，我们从他得力，我们啊来啊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哦，为神在家里做见证，在工作做见证，这都是对的。那更重要的就是说，神要使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兴起啊，为的是要神有更多的庄稼收割进来。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来聚集的时候呢，就是要神在我们里边，而且神给我们这些人呢，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讲到圣灵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对他的家乡人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是掌握的母语啊，是咱们中文呐，我们是啊国语呀，普通话呀，我们的负担就在这些说普通话的人当中，就在说国语的人当中啊。弟兄姐妹，因为你想对西班牙语有负担呐，你得会西班牙话呀。但是神所给你的恩赐，神所给你的能力是共同的文化啊，共同的这样子的习惯，共同的语言，包括我们都有同样的弱点啊，我们有同样的征战，同样的试探。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把我们摆在这里的时候，是为了要向你的同族同宗来诉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我觉得你来到华府要有使命，你不是仅仅在这做一个礼拜，如果你仅仅做一个礼拜，你可以到你离你家很近的美国教会，可能那个地方也有华人教会，但是为什么你偏偏的路过两个华人教会，你来到华府，就是因为你在这里你找到你的命定，在这里找到你在神家的负担。所以愿意我们接下来的事，就是我们一道来征战，一道来得胜，一道来装备，一道来为神使用。所以愿意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智，记着我们纪念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记着圣灵降临节这个事实，使我们认识到神的能力，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学在读在听的时候，使我们被当年的作为震撼。所以今天我愿意弟兄姐妹听了这场道以后，不是仅仅听了一场信息，而是说我愿意和你的心来啊，来柔和啊，使你的心里边真的能够因着神的话语而产生共鸣，因着神的话语你就被感动，以至于我们有更好的行动来服侍神。好，接下来的话呢，我有一个问题和啊实行，就是说你明白圣灵降临的意义吗？如果你听了你明白啊，感谢主啊，你相信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吗？我们常常说圣灵是降临了，它是和我有关系吗？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听了这场道，你还不知道你身上有圣灵的能力，那弟兄姐妹，你需要再来啊，再来仔细的来研读圣经。那第三个，你愿意用圣灵的能力来传福音吗？啊，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都是相应的来为神的国度使用的。所以，愿意弟兄姐妹，我们来集体的来思考，集体的来祷告。然后叫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得满足。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一群人，都是蒙了你的厚爱，你的神恩，主要是用你的十架宝血所赎回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主要我们与神的国度有关，我们与神的家有份， 主啊，求主你将你的圣灵啊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叫我们做如何讨神喜悦的事，使我们知道如何当按照圣灵的感动和浇灌，我们来行出神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也记着神所给我们的恩高和恩赐来服侍主。主，我们求主你保守祝福我们华府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工作，也祝福我们的学习，使我们在人前人后都能够荣耀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教会交托给你。主啊，这个教会是你肋旁的宝血所赎回来的，你爱他，你祝福他，真的你要使用他，大大的恩膏。所以愿凡在华府里边愿意有心意啊，来顺服神带领的，我们就在神的家中一道的来尽忠，在神的家中一道装备，一道使用，一道服侍。所以愿神得荣耀，愿神的儿女得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